大的比丘，各位居士同修，很高兴有机会来到我们广东江门市，与世宗弟子共同来探讨净宗文化。现在我们国家经济在持续不断的发展，政府也提倡发挥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那么我们佛教尤其净土文化确实有很多思想资源能够提供我们当代社会和谐的一种出境。所以今天呢，我想就净业三福的时代意义和大家来做一个讨论。净业三福的提出是来自于《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净业行人我想都读过这部经，它的背景还是很具有戏剧性的。佛陀在世的时候，摩揭陀提国发生了一场公平政变，频婆娑罗王是国王，他有一个太子，就是他的儿子阿斯世王子，听从了提婆塔托的这种挑拨教唆。提婆塔托是一个有野心的一个比丘，他就想取佛陀以代之，然后也怂恿阿斯世王子，也把他的父王，也把他这个推翻，然后以新王新佛来重建一个格局。这样提婆达多呢，这样一说，阿斯王子还真的就下手了，就把他的父王给囚禁起来。那么他的母亲是韦提希夫人呢，那是国太夫人，就是我们中国讲的皇后。她看到自己的丈夫被儿子囚禁，囚禁是七重门，门卫把关，不让任何一个人进去，也不让任何饮食进去，就试图活活饿死她的父亲。这韦提希夫人赶紧就救她丈夫的命，就在璎珞里面灌了葡萄酱，在那个沐浴干净身体，就用那个蜂蜜跟着麦粉贴在自己的身上，面上就穿上衣服，就秘密的把这个饮食带到这个关闭的地方。这样就使她的丈夫还能够延长生命。那这个事情被她儿子知道了，就非常愤怒，就要杀她的母亲。这就著名的这种求父杀母的事件。那幸亏有月光大臣和齐婆大臣的苦谏，才使得阿世世王子把这个杀母的恶心给他压下去了。但阿世世王子还是余怒未息啊，就把他的母亲关起来了。好，韦提希夫人被关在那个后宫的时候，这时候非常悲痛啊，就祈请释迦牟尼佛派阿难尊者和大目犍连来帮助他。那么这个佛正在骑奢库山的时候，就天眼看到了，也知道韦提希夫人心里的悲苦，所以佛就亲自带着大目犍连和阿难从 空中飞过来，就到了皇宫。韦提希夫人顶礼祈请的时候，一抬头看到释迦牟尼佛来了，坐在百千叶的莲台上，就悲喜交集了。这是韦提希夫人呢、她就是由于遭遇到她的儿子的恶逆，顿然对这个世间产生了极大的厌离心。她看到佛之后，就有一个发自内心的祈求，希望升到无忧老处，不想再待在这个阎浮提了。这个释迦牟尼佛听到他这种祈请，就马上在放光，光遍照十方世界，在光再收回来，就在佛的头顶上现出像须弥山那样的形状。须弥山就是上面宽中间细，放在那里就好像我们看到的一个电视屏幕似的，所以就把他方世界种种的净土一一在这个光台上一一显现出来。哎，韦提希夫人她不是要求生无忧老处吗？无忧老处就是净土的意思。但是十方世界有无量无边的净土，到底到哪个净土去呢？释迦牟尼佛一显现，一一显现的时候，最后韦提希夫人选择了西方极乐世界。说其他的刹土虽然也很庄严，但是我最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当他标心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就祈请佛教我思维，教我正受，就是怎么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那么释迦牟尼佛听到这样的祈请，那是称佛本怀，现出非常愉悦的表情，口里放出五色的光明。这五色的光明首先就铸造在频婆娑罗王的头顶上，频婆娑罗王也是在另一个地方被关住。频婆娑罗王是佛的大护法，他曾经就是修行正道的出果的。这时候佛光一照过去，马上就超证三果，得到阿那汉果。得到阿那汉果就是第三果，当下频婆娑罗王就走了，就是他的神识就到五不还天去了，得到解脱了。好，佛先帮助了频婆娑罗王之后，再回过头来为韦提希夫人宣说往生净土一法。好，这里在宣说教我思维教我正受的方法之前，佛首先就说出了净业三福。为什么要说净业三福？因为韦提希夫人所祈请的是观想的法门，是他的清净的心、禅定的心升起的观想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这要定善之人，就是有定心之善根的人才能够修这个法门。但是广大的众生，尤其是末法众生，他内心是散乱的，他很难静下心来。所以为了末法的闪动的众生，佛首先开显净业三福之法。这个三福给大家念一下，这段经文非常重要佛说，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规， 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如此三事，名为敬业。佛告韦提希：汝今知否？此三种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宣说这段重要的经文，就是如果有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行人，应当修持三福。三福第一福就是人天福，就是世间的福。你要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持戒，我们会一句一句讲啊。那么第一福是世间福，第二福是二乘佛，修身为圆觉，又叫戒福，持戒的福报。第三是大乘福，大乘种性的众生所修的，又叫行善。那么这个三福实际上是涵盖着五乘佛法，有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五乘的佛法都包含在这个三福里面。所以这就叫敬业，能修三福就叫敬业，不修三福的人，我们在世间做任何事情都叫染业，有污染的业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进一步告诉韦提希夫人：你知不知道这三种敬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就是十方三世诸佛建构他的净土都要修敬业三福。心净则佛陀净，一定要从三福下手。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敬业三福，它的宗趣是什么呢？是以五乘的佛法为宗，为宗旨，但它指向的是往生极乐世界为它的归去，还不仅仅是停留在三福的层面，它是通过对敬业三福的这种福报的修持，能够开发智慧，有智慧就会对这个净土往生一法产生信心，有这个信心就会发愿去，具足信愿持名，就能蒙弥陀愿力代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他的敬业三福的施舍不是目的，而是前往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目的价值的一个手段啊。所以他所披的根基就是三根普披了，尤其是对末法的闪动的众生具有重大的意义啊。那么这个敬业三福不仅是古老的一种法界文化，它是超越时空的，所以在站在今天这个时代来看，它具有很强的实在意义。我们常常讲有一种普世文化，那么敬业三福它不仅是普世间的文化，它可以说是普法界的文化。既能十方三世诸佛都以这个作为敬业正因，那么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都是把敬业三福作为它的核心文明的。那么这种核心文明在我们这个地球也有它的文化因子，它具有普遍的一种价值。好，那我们来看看它的普遍价值是怎么体现的。我们先看第一福，世间福。世间福有四句话：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好，我们来看 第一，孝养父母。作为中国人，我们都非常明晰地感知到，从远古到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华夏文明非常重视孝道。尧舜之道，孝悌而演矣。我们中国十三经其中就有一部孝经，孔子把它张扬为古圣先贤的至德要道。天之经，地之义，能够行孝道的人可以感通神明，光于四海。那么孝是一切道德的基础，百行孝为先。有孝就能一孝作忠，忠孝一体。有孝这个扩大，不仅是老吾老，而且以及人之老，人之老。不仅孝养自己的父母，而且孝养天下所有的老人，这就展开了他的心量，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那种博施济中的仁爱精神，也就是孝的展开。好，那作为一个人，他首先要做到孝。为什么呢？因为人应该要知恩，要报德。在这个天下，对我们最有恩德的是父母。离开了父母，我们的身体都没有了。那身体是行世间善法和出世间修道的必要的资本，所以父母给了我们身体，就是天底下最大的恩德。再加上把自己抚养成人，那里面无私的父母的大爱，是用语言没有办法是描述的，一生的这种报答也是报答不尽的。与报亲恩，昊天罔极呀！哀哀父母，身我躯劳啊！所以为人子女，怎么去孝顺父母？它有三个层面的意思。孝文化，它里面是做人的一个学问在里面。我们怎么要能孝顺父母？孝首先要是顺的意思，孝顺，顺着父母的心。和颜悦色，对父母的心意不能违背，叫做处逆，你不能处逆父母。你看孔子的这个以孝著称的是曾子。曾子为了养他的父母，他是辞官不住的。他的母亲是一个盲人，那曾子是砍柴换点钱来侍奉他的母亲。有一天，这个曾子上山砍柴了，正好家里就有几个客人来。古人都很淳朴，家里来客人，这个曾母啊，她因为是眼睛看不见，不能到街上去买好东西买饮食过来，所以她就希望自己的儿子赶紧回家款待客人。但是怎么让儿子得到这个信息呢？这个曾母那时候没有手机呀，一打手机他知道没有，所以曾母就摇中指，一摇手指啊，这个曾子马上胸口疼痛，一疼痛这个曾子就说，哎，这肯定我母亲叫我，赶紧下山。哎，果然是他母亲叫的。 就是这个孝到这个程度，母子连心，你摇个拇指啊，这个争执就知道了。现在有的子女，他也比较孝，然后他有时候就从自己的主观意志出发。我都曾经听几个居士说，这个人家都是学佛的，吃素。然后这子女不学佛，非得过生日或者常常请他父母去到饭馆去，非要他父母吃所谓的他认为好的东西啊，什么鱼、什么对虾呀，什么什么。那父母就很不情愿，但是呢，子女又很热忱，觉得这很有营养，搞得都有个居士吃了那之后，还就赶快到卫生间把它吐出来。这个就是他在孝方面只是表皮的，他不能养志，你一定要顺着父母的心，你才够得上孝，你不能强加你的意志到父母身上去。所以看看现代人呢、啊，他真的是不了解孝啊。啊，那么这个孝还包含着自始至终一心一意啊，身心柔软啊，务必让自己的伤亲愉快啊。二十四孝图里面其中有个公案叫老来子于亲。老来子他自己就有70多岁了，他的高堂父母还在，90多岁，母亲看待小孩，哪怕小孩长大了，他子女长大了50-60岁的，乃至70多岁的，在父母的眼里好像都像小孩一样的。所以这个老来子呢，作为儿子知道父母伤心这种心意，所以他就常常扮演成像小孩子一样的啊，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啊，挑上一个像玩具般的水桶啊，故意在父母面前摔一跤啊，摔一跤就哭起来，而父母伤心看得很高兴，开怀大笑，这叫老来子于亲。他都70多岁的人了，他来做这么一个事啊，作为24孝之一啊。在这个孝里面包含着一种仪轨，叫做度，一度周备。一度周备就是有礼节啊，早晨起来要问安啊，你出去工作回来以后也都要禀告啊，夏天你给父母准备夏天的凉席，冬天准备冬天的东西啊，这些都要做到周密完备。哎，这些都是我们中国礼仪文化讲孝的一些内容啊。那么尤其是这个孝里面就包含着一种道德人格提升的要素在里面。比如你有孝心，他就会很关爱自己的生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我的身体、我的头发、我的皮肤都是父母给我的，我不敢去损伤，损伤的就是不孝。他有这个观念，你想对生命就会尊重吧？他绝对不会去自杀吧？你自杀就是不孝啊，你酗酒就是不孝啊。尤其要让父母脸上有光，叫做光宗耀祖，你要在社会上建功立业，做一个受社会尊重的人。哎，由于对你的尊重就会牵延到对你的父母的尊重啊！你看你的父母真的生了一个很有出息的小孩啊，于是他对自己行为就有规范，我不敢去做坏事，如果我违法乱纪了，我到监狱里面去了，那我的父母都抬不起头了。所以由孝的因素他不敢做坏事啊，由于有光宗耀祖的因素，他积极进取， 你看这个孝就会产生这么一种非常积极的一种人生态度，止恶扬善啊。那么这个孝在我们佛教文化非常重视啊，我们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佛门的一部孝经。地藏菩萨是一大愿王，他能发出那种惊天动地的大愿啊，誓度一地狱一切众生啊，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大愿是来自于他孝的一种扩大。他曾经在做婆罗门女和光目女的时候，知道自己的母亲到了地狱里面，所以他就念佛，他就供斋啊，然后他到地狱之后发现，原来地狱的众生不仅这一世的父母，而且多生多劫的父母都在地狱里面，他才一下子把心量扩大，要度尽地狱所有众生，换句话来说，度尽我多生多劫的父母。这是孝的一种凝聚的一种菩萨的大愿啊。所以你看《梵网经菩萨戒》，他谈到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菩萨戒的核心的精神。菩萨戒也含摄着声闻戒的核心精神，核心的精神理念就是孝。孝名为戒，义名止志。孝就是戒啊。为什么孝就是戒呢？在佛的眼里，三界六道一切众生，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世世无不从之受生，把一切众生看成是自己的父母，对父母我们要尽孝道，尽孝道都来不及，我怎敢去杀害他，去伤害他，去偷盗他呢？啊，就以这个孝顺心、慈悲心故，他就止恶了，就修善了，就发出度一些众生的心了。所以这个孝里面就包含菩萨戒的三句境界：舍利益戒，断其恶；啊，舍善法戒，修其善；舍众生戒，度一切众生，都在孝里面包含在里面。啊，那这个孝也包含着菩萨的六度精神在里面。好，比如说我刚才讲顺，孝的一个核心意思叫顺，啊，随顺。随顺，比如说六度，首先是布施，我能够随顺我自心本具的慈惠之心、慈悲和恩惠之心，而不逆之于悭贪。悭贪是我们的烦恼，是逆，是逆的，不是顺法性的，逆法性的。我不顺着这个啊、这个不逆于悭贪，那么这个孝就是布施啊。我顺着这种柔和的心，而不随顺嗔恨的心，这就叫忍怒啊。我顺着我的坚忍的心，不逆之为懈怠的心，哎，这个孝就叫精进。我顺着我的极静的心啊，不逆以散乱的心，那么这个孝就是禅定。我顺着我的灵明不昧的决心，不逆之为愚痴的心，那么这个孝就是智慧。你看这个孝也包含菩萨的六度在里面，六度可以延伸菩萨的大恨啊，万恨都在里面。所以佛门强调孝啊，包括出家，有人总是觉得出家人好像不孝， 父母都不管。实际上出家修道是体现大孝啊。唐代有个比丘禅宗很有名的，叫师费禅师，他的父亲是捕鱼的渔民，有一天他的父亲在捕鱼的时候就从船上掉到水底淹死了。那么这个师辈呢，他是学佛的，知道这个恶业一定要到善恶道去的，所以他为了报答他父亲的恩德，他自己出家了，出家修道，来为他的父亲忏悔，来拯救他的父亲。所以他出家真的是修苦恨呐、参禅呐、这个非常精进勇猛的修行，他开悟了。就在开悟的那天晚上，他梦中他的父亲来了，对他感谢，说由于贺子出家修道悟道，我蒙你的这种道业，我升天了。所以这个身体上的赡养父母为小孝，能够精神上光宗耀祖是忠孝啊，能够修行道业是大孝，能够让父母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大孝中大孝。那么我们看到在我们目前中国社会，孝的文化是有很大的挑战。我们历来把孝认为是封建迷信，尤其在文革的时候，所以现在很多青少年不了解孝，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一切以子女为中心，最后是坑害了他，因为他没有孝的一种道德的基础，他做人的基础都没有了。做人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孝打头的。如果一个人不孝，他的整个的人格都瓦解了，你不可能期待他做任何一个事情。不孝之人在单位上在公务上一定是不忠，不忠不孝就是能力再高，能力越高祸国殃民的能量越大，都是负面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儒佛的孝的文化发扬光大。如果一个敬业行人他不孝，他就不够资格是一个念佛人啊。这是第一句啊，这个孝养父母。好，再看第二句，奉事师长。师长在世间法当中就是我们的老师，在出世间就是善知识。世间的师长教给我们做人的这种礼数知识技能，出世间的师长养育我们的法身慧命，这些我们要恭敬心去对待他。如果在世间法上对自己的和尚阿舍离，阿舍离就是亲教师，教给你一世级的人就是你的阿舍离，如果对和尚阿舍离不恭敬，讲阿舍离的和尚阿舍离坏话，他的业报是会下地狱的，下地狱六十小劫， 地狱出来就转为这些畜生身，畜生身受完了转为人道身，人道身还是很低贱的，聋盲哑哑，啊，所以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恭敬，佛法的第一，从恭敬里面求，没有恭敬就得不到佛法的利益，就是世间法方便也离不开恭敬。你就学一门技术，木工啊，泥匠，你都要拜师，你三年学徒的生涯，师父叫你干什么你得干什么，恭恭敬敬，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中国文化叫尊师重道，你尊敬师父，尊敬老师，就是尊重这个道啊。因为师他是传道授业啊，解惑的，他具有这样的一个责任的。那么就在学校，一个学校的学风怎么样，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体现在师生关系。当然我们会说一个学校看它的硬件怎么样，图书资料怎么样，管理制度怎么样，这可能也是啊，就好像高校要搞重点大学，你什么才够得上重点大学，它有一些指标。实际上师生关系这个软性的东西它更重要啊。那么古人为了尊重这个师道，周易讲这个有个蒙卦啊，蒙卦是同盟求我，非我求同盟，是这个学生来求老师的，不远千里来登门求学的，不是老师要到你家门口去教的。为什么？这叫尊师重道，只问来学，不问往教，不能前往去教，应该是他要登门赴籍求学啊。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有礼的精神，礼的精神就是敬啊。你看中国的这个三礼啊，取礼曰无不敬，所以礼的精神是体现恭敬的。一个人把恭敬心显出来了，这实际上就是佛心的一种表现，是明德的一种表现。哎，它就代表着一种高雅的文化，区别于动物层面的一些粗糙，一种蛮横啊，一种弱肉强食的这样的一种野蛮。所以奉祀师长是把恭敬体现出来，但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传统的美德也受到的挑战。在传统社会，这种家庭和学校是相辅相成的，在家庭父母要教小孩，你要恭敬老师，在学校老师会教育小孩，你在家里要孝养孝顺父母，相互做这种教化的。因为父母不可能教你小孩哦，你要天天孝顺我，他不能这样去教，一定是别人老师去教啊。所以自古以来叫义子而教，就是这个子女啊，子女有时候很难教，要让别人去教，义子而教，它里面有一个深刻的道理在里面的。因为这个教育里面它要择善的，就是你做不到那种善的标准，就要用种种的方法，或者呵斥或者惩罚，这些都是让他改好的一啊，这个必要的手段。所以古人有时候他小孩不听话是可以打的，叫做三天不打上屋揭瓦呀，他太顽劣了，顽劣的东西有时候要用惩罚的手段，这个惩罚手段是出于慈悲心，你不能纵容他。但是这种教育你让父母做这种教育他很难，为什么？因为父母跟小孩是血缘关系，天然的血缘关系，你在择善的这种过程当中就有可能破坏这种血缘关系， 所以为了维护这样的一个天然的伦常的血缘关系，就让子女交给他人去教育，把权力授给老师，老师可以择善，是这样的一种教育啊。那么家长一定会教小孩，你对于老师一定要恭敬。哎，这里面他的一种恭敬教化的功能就会产生，无论是奖赏还是还是惩罚，都是要把这个树让它长直，让它成树的，让它成才的。我们说这种教育目前也都是受到了很大的异化的。我原来是高校当老师的，我是在校园里面是感觉到师生关系越来越冷淡了啊。这个师生之间的恭敬心，尊师重教啊，尊师重道，已经是被这种市场经济给他鼓舞了。学生觉得我是交学费来上学的，你应该给我知识啊，是一个买卖关系。然后到了街上碰面也可以不打招呼，因为我们买卖关系啊完成了。你看这还有什么师生关系可言呢？啊，坐个电梯学生还要争先恐后，老师可以在后面。为什么？我交了学费的，学校要给我提供优质服务，我理所当然先要坐电梯啊。想来上课就来上，不想来他就不想来啊。所以为什么在学校啊常常这个师生关系产生冲突啊。原来我们系里面有个老教授，他有一天下课来，真是心脏病都快点发作了。他就在上课的时候仅仅叫同学起来，叫一个学生起来回答问题，那个学生回答不出来，他就批评了几句，说我布置的作业你应该回去准备准备了啊。这个哎，就是批评几句这位学生就不答应了，他站起来就走，站起来而且把门咣当一下很响，而且他不走后门，就从你面前走，就这样，他是一点攻击性都没有啊。所以为什么这个高校里面他这个啊课堂上有时候老师和学生都是产生冲突，甚至肢体冲突，这已经是到了这个非常严重的程度啊。所以感觉到当那个老师都没什么意思。那当老师，你学生对老师不恭敬的时候，实际上受害的是学生。老师会觉得你既然不尊重我，我也跟你敷衍了。啊，所以敷衍到什么程度呢？一上来他也都不备课。我们原来在青年老师里面常常会开玩笑嘛。先跟你讲一段国内形势，再跟你讲一段国际形势，啊，再看看哦，还有一点时间，翻开课本来念一段，啊，到时间了，夹起皮包就走。学生能学到什么东西？所以为什么大学生，现在的大学生在4年当中学不到什么东西啊？很多家长觉得上了大学就不得了啊，现在你这师生关系各方面都在敷衍的情况下，他能学什么东西？花了那么多钱。所以我们重新呼唤我们的传统美德，让每个人搁在自己的位置上，学生对老师恭敬，老师兢兢业业，真的像把学生看着子女一样，把自己的心血都用在教学上，都真正把人类文明最好的东西传授给学生。这样啊，我们 这个教育才会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啊。那么学生对老师就是要有一种极大的恭敬心，老师干什么赶紧为他，就像仆人一样的去做，像大地一样的厚重啊。你看那个古人对老师是怎么样的，有个叫程门立雪，程颐程颢拜一个老师，他一去那个老师正在打坐，他们就站在门口就恭候，那个外面都在下着大雪，下雪，雪已经是到了这个快把脚都啊下杠的脚步都淹没了，但是他都不敢动一下啊。这个老师最后打坐一个时辰，看到他们还在雪地里站着，才叫他们回去，是这样恭敬。目前这几年出现的那种弑师案都要引起我们高度的警觉，还有杀害父母的现象，这都是非常罕见的，这已经是把这种对父母的孝顺、对师长的恭敬这种文化荡然无存，才会出现这么恶性的情况。啊，这种恶性的情况不能把它这个挽回过来的话，这个将会非常非常危险的。